美国大使披露，一件事出乎习近平意料。两会看点，习三度连任，大总管谁接班？国会监管力度增加，美国审查华为出口政策。价值观分歧，佛州终止迪士尼自治权。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据美国中文网报道，拜登在28日提名华裔候选人苏维斯 Julie Su 为劳工部长。苏维斯目前担任劳工部副部长，亦被视为接任前任部长沃尔什的有力人选。在提名声明中，拜登称赞苏维斯是劳工权益的倡导人，并表示苏维斯能够帮助美国建设更强劲、更坚韧、更包容的经济，提供公平的工作报酬和均等的上进机会。在拜登胜选之初，苏维斯就被视作劳工部长职位的有力竞争者，但最终拜登选择了时任波士顿市长的沃尔什。这个月较早时候，沃尔什辞去部长职务，转而担任冰球大联盟球员协会主席，成为拜登政府首个辞职的内阁成员。苏维斯是民权律师出身，曾经担任加州劳工厅厅长，他在担任代理劳工部长期间表现出色，如果提名通过，将成为拜登政府的首位华裔内阁部长。目前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正在担任该职位。2月28日，美国众议院中国特别委员会举行了首次针对中共问题的听证会。这次听证会围绕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主题是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威胁。该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将美国和中共之间的竞争描述为一种生存威胁。他在发布会上说，听证会确定了中共为何对美国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以及特别委员会制定更安全的政策。这次听证会集中揭露中共政权侵犯人权的行为。加拉格尔表示，关注中共人权问题对于很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来讲是一个共同的目标。此外，加拉格尔和特别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在听证会之前举办了一场活动，以纪念香港47名言论自由倡导者。更多深度的报道，请关注我们的后续节目。
外界注意到，近期美国政府已经多次将美国和中共政权之间的战略博弈定义为民主和专制之间的较量。近日，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披露，当前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对中共问题上的强大共识是美国和北京打交道的关键优势。此外，美国和日本、菲律宾等印太盟友关系的强化、澳英美安全协议的签署，以及西方安全对话机制的建立等一系列的紧密合作，这种民主同盟的力量令习近平感到意外。对此，有分析认为，这个说明中共出现了严重的误判，低估了民主国家在对抗红色集权体制所表现出来的团结力和行动力。可以说，民主阵营目前占据了上风。下面请看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Nicholas Burns 这个礼拜一在美国商会主办的一个在线活动上讲到美中关系的现状时表示，目前显然是美中关系中非常困难的时刻。原本美中双方在2023年有机会令关系更为稳定。国务卿布林肯亦原定于2月初访华，但中共的侦察气球事件令到这一切成为不可能。中共政府在气球问题上在全球输了支持，在世界上失去了影响力和信誉。此外，伯恩斯还指出，北京当局现在对我们所有民主国家的力量感到惊讶。现在美国和北约以及美国和欧盟开始正确看待来自中共的威胁和竞争，这令习近平感到吃惊。此外， 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在中国问题上的高度共识，亦成为华盛顿和北京打交道时的巨大优势。同时白恩斯仲表示，为了防止中共军方和情报部门获得美国的先进技术，美国对中国公司在美国的投资范围，以及美国认为对国家安全很重要的技术和投资实行限制。他认为这个问题将是今后美中关系中处于最核心的位置。但是白恩斯的这番说话引起了中共当局的强烈不满。中共喉舌媒体《环球时报》宣称，美国商会对美国驻华大使的发言不满。不料随后《环球时报》的报道迅速在美国国内引发众怒，被美国商会公开出来澄清指证，说《环球时报》在度造假，引发了舆论的嘲讽。中国美国商会的官方推特声明说，最近《环球时报》的一篇文章称，中国美国商会的代表批评了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在最近的中国美国商会活动上的讲话。事实上，中国美国商会并没有发表这些言论。另一家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亦在官方网站刊发声明说，最近《环球时报》的一篇文章称，美中贸易委员会代表批评了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在最近美国商会活动上的讲话，这些断言是错误的，没有任何美中贸易理事会的代表作出这些声明。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向本台表示，白恩斯的这番讲话，他主要是想讲明中共，他应该是出现了严重的误判，就是他们低估了民主国家在对抗这种红色集权体制上所表现出来的团结力和行动力。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民主阵营目前暂时是占据了上风，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大多数的民主国家，他们从过去被中共的谎言，还有中共那个所谓经济崛起的假象所欺骗的处境之中，开始清醒过来，亦就是他们开始意识到中共这个所谓的东升西降，其实它是一个伪命题，那当然是一个好现象。但是我觉得严格地说，无论是中共还是是俄罗斯，目前都还未到山穷水尽的这种地步，所以他们注定是还要兴风作浪。所以对民主阵营或者是对整个国际社会来说，并不能够掉以轻心。
中共两会三月初即将开幕，尽管只是橡皮图章式的走过场，却难免不会发生变故。目前习近平的连任，高层人士的安排，尤其是丁雪祥中南海大内总管一职由谁接任等话题，都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下面来看报道。
公开资料显示，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会议将从2023年3月5号起在北京召开，届时将产生新的中共国家机构，人大、政协领导层、任命总理、副总理和其他领导职位的政府官员。星岛日报2月28号报道，依据去年中共二十大的安排，习近平第三度当选国家主席，现任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二的李强预计将接替李克强担任国务院总理，赵乐际接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王沪宁任职全国政协主席，丁薛祥接替韩正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69岁的韩正虽然没有在20届中央委员名单中，但将依照王岐山模式担任国家副主席，继续享受正国级待遇。香港媒体明报2月28号刊载署名孙家业评论文章指出，赵乐际担任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似已确定，中共全国政协的主席应该是政治局排名第四的常委王沪宁，董建华等十名副主席将卸任，热门的副主席人选包括统战部长石泰峰和副总理胡春华等。习近平的幕僚长、现年60岁的丁薛祥在新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名列第七位，可望担任中共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丁薛祥于2017年10月底在中共十九大召开后接替栗战书，成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日经新闻特约撰稿人波多野寮2月27号撰文，谈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的继任者问题。报道认为，丁薛祥将升任中共常务副总理，但习近平却迟迟未指定丁薛祥的接替人，这是一个不寻常的转变。担任多年习大臂的丁薛祥被视为习近平最信任的人之一，廖将于3月被任命为常务副总理。日经新闻的文章说，同前任栗战书不同，丁薛祥迟迟未卸任中办主任，接替丁薛祥的潜在人选很可能成为正在举行的中共20届二中全会的焦点。其中的人选之一是黄小红，预计黄小红在3月份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将被任命为国务委员，他还掌控公安部的特勤局，监督公安部职权范围内的党内元老和高级官员。文章称，党内一些人表示担心黄小红身兼数职，如果担任中办主任，他的工作效率会受到影响。同时，丁薛祥的下属中央办公厅常务副主任孟长峰亦是热门人选，他在办公厅有丰富的经验，亦有可能升迁。但是根据惯例，中共办公厅主任职位会由中央书记处的一名成员担任，而孟长峰不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他和习近平的关系亦尚不清楚。公安部长黄小红则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日经新闻认为，目前习近平领导层可能正在考虑组织改革，有猜测认为中共的新办公厅主任可能将在3月中下旬揭晓。
2月28号 CNN 报道指出，美国政府正在审查一项与华为有关的出口政策。下面来看报道。
美国商务部官员埃斯特维兹 Alan Estevez 当日告知国会，与华为有关的政策正在评估中，因为商务部正在从上而下地审查与中共有关的出口管制政策。委员会准备举行听证会，审查中方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自2019年起，华为成为美国商务部实体名单上的封锁目标，企业被禁止与美国公司交易特定产品，除非获得许可。美国政府担心华为的 5G 无线网络设备可能会令中共政府能够监视美国的通讯活动，而华为否认它构成安全风险，并宣称该公司将抵制中共政府获取数据的努力。不过，目前华为已经遭到中共政府部门入股，并明显与中共军方有密切关系，相关讲法对外界的说服力很低。据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称，在2022年1月到3月期间，商务部批准了超过230亿美元的许可证申请，用于与实体名单上的中共关联公司进行贸易。埃斯特维兹在28号告知国会，上届政府的一项许可规则仍然支持华为的贸易活动，允许 5G 以下、云级别以下的商品被出售，但现在所有这些条款都在评估中。埃斯特维兹指出，实体清单限制并未对出口提供全面禁运，而是反映了针对特定出口的具体规则。此外，商务部在2020年采取行动，禁止华为供应商销售美国制造的软件和设备所制造的半导体晶片，除非这些供应商获得许可。美国政府的其他部门亦对华为采取了行动。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已经禁止使用联邦资金购买华为的网络设备，去年还禁止未来批准华为设备在美国销售，这是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首次将设备授权用于国家安全目的。另外，商务部在2020年采取行动，阻止华为的供应商销售由美国制造的半导体晶片，除非这些供应商亦获得了许可。
佛州州长德桑蒂斯签署了一项法案，终止了娱乐巨头迪士尼公司在佛州长达半个世纪的自治权。 德桑蒂斯表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迪士尼一直享有佛州任何公司或个人从未享受过的特权，具有豁免权，并且不用缴纳税款。但是现在这些优惠政策行到了尽头。下面请看报道。
德桑蒂斯说，我们面对的情况从政策角度来看，基本上是站不住脚，亦是不可持续。在今后，迪士尼公司将会同其他主题公园一样，不会享受以往的优惠待遇。根据这项法案，迪士尼世界所在的芦苇溪改善区 Reedy Creek Improvement District 将改名为佛州中部旅游监督区。州长会任命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委员会来管理当地事务。这些委员任期有限，而且不能是在过去三年内和迪士尼签过约的员工。法新社认为，这个做法是对迪士尼公司提倡觉醒文化等做法的惩罚。在去年，共和党人在佛州推动禁止学校为低龄未成年人开设性别认同课程的法案，遭到迪士尼公开反对。在此之后，佛州的共和党人就开始和迪士尼进行对抗。此前，佛州的州议会在1967年允许迪士尼在芦苇溪改良区拥有自治权，可提供消防、供水、下水道和废物处理设施。这些服务一般属于政府职权，但相关权力已经在去年4月被议会表决撤销。德桑蒂斯主张认为，迪士尼等公司已经被左翼进步派人士劫持。他说，随着法案的颁布，迪士尼在佛州的企业王国终于走向尽头。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中国5000年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从三皇五帝的远古到富丽堂皇的盛唐，从两宋的繁华到大清的优雅，这个是一幅充满神话传说和英雄史诗的画卷。勇气和牺牲，正直和忠诚，善良和美德，灿若星辰的故事将5000文明传承。不幸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共通过各种政治运动，系统将传统的信仰连根拔起，使5000年神传文化的遗产几近毁灭。现在神韵通过纯正而历史悠久的中国古典舞、东西合璧的交响乐、栩栩如生的动态天幕和巧夺天工的传统服饰，演绎住古往今来的故事，开创住今日的文艺复兴。神韵演出即将在世界各大城市上演，请扫描二维码即可购票，先到先得。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为了令中国人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神韵首次面向大陆中国人开放 30% 的优惠票价，仅限100元及以下票区。这个优惠目前只是适用于加州和波士顿地区的演出。热线讲中文普通话即可购票，热线号码是 888-874-6938， 剧院和网络购票将不提供这个优惠。